美国对台军售，中国扬言制裁。紫光大买台湾半导体，台湾经济命脉如何存续？海峡两岸的观众和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与中广新闻网在12月20号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我是黄耀毅。奥巴马总统在12月16号宣布对台湾出售约18.3亿美元的武器，中国政府不但抗议，并且表示将对美国企业进行制裁。目前两岸关系和缓，是否代表台湾已经不需要整军备战了呢？而这份军售案是否能够补强海峡两岸的军事实力差距？中国将对美国采取什么样的制裁措施？这又将对美中两国的关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今天的海峡论坛邀请到两位嘉宾来为大家进行分析。今晚跟我一块来主持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你好。
耀毅你好，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耀毅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今晚的海峡论坛我们就将由这个耀毅刚刚所介绍的两个主题为各位进行讨论。那么在台北呢，我们所请到的来宾是军事评论员许建宏先生，不过许先生因为交通的问题呢，稍晚才会到我们台北现场，那么要请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见谅。那么稍后呢，许先生就会到我们的台北演播室这边。那么继续请耀毅为我们介绍今晚在华府参与节目的来宾。
好的，谢谢博弈。那么我们也希望许建宏先生待会在我们演播里头给我们提供他精彩的点评。此外呢，在我们华府演播室现场的是美金华人活动中心的董事长蔡德良。蔡先生您好。
大家好。
那此外呢，在节目进行当中，海峡两岸的观众以及听众朋友们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发表您对我们今天讨论话题的看法。中国大陆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请拨打400120051，台湾的观众朋友请打00801148940。那首先我先请教一下这个我们在华府的蔡德良先生啊，我们看到这一次这个奥巴马总统宣布了军售之后这是马英九总统任内的第四次的军售了。那么台湾这方面也发出讯息，是说马总统所进行的这个对美的军售是历年来最多的，比这个当年李登辉总统、比陈水扁总统都还要金额都还要多。那么台湾的国防部发言人罗绍和也因此表示，他说美方攻售中华民国所需的自我防御武器有助于区域和平，国防部对这项军购案乐见其成。那不过我们也知道说马总统上任之后就不断的推动两岸的和缓，还有两岸关系的这个和解。那么但是我们也知道，只要你是军购，只要是军售案，中国一定马上跳起来抗议，这次也不例外啊。那么现在我们为什么马总统他还是持续的要求要军购呢？如果说两岸关系已经这么和缓，尤其我们看到马习会已经成立了，两岸的领导人历史性的会面了，如果说双方关系这么融洽的话，为什么还需要军购呢？
我想任何一个国家这个军事的那个准备还是一直是需要的啦，纵使说是和平时期也是需要的。所以这一次的这个内容看起来的话，实在是就是说没有什么特别的了，因为这些都基本上绝大部分都不是台湾现在所需要的，因为台湾需要是一个潜水艇嘛，一个是一个比较先进的战斗机嘛，那这部分都没有包括嘛，那大部分的东西呢都是陆战所需要的东西，那么在目前来讲是不可能需要，除非说今天我们要派到中东去跟 ISIS 打仗，其实有些东西也还是不需要的，所以这些东西基本上都不是需要的。那么我觉得美国卖台湾，台湾买美国的这个武器呢，都是例行公事，例行公事有点交保护费的味道。那么所以我觉得目前看起来这些东西都没有真正在两岸关系上有什么引起什么必要的这个不舒服的地方啊。那么北京方面的这个抗议，我想是例行公事。那么甚至于可以说，从美国方面来讲也是例行公事，这个好像都没有碰到这个真正需要的东西，或者真正有这个真正有就让人家感到耳目一新的东西，这样，所以觉得这是一个例行公事。那么只是说多少钱呢？可能钱金额大一点而已，但是其实没什么意思。
是，那我们也知道说这次的军售案里面有很多是包括更新台湾现有设备，或者是从事一些军事装备还有军事人员的训练啊。那么台湾在这方面把老旧的武器做更新，是否也有这个需要呢？
这个目前来讲，就像您刚才讲的说，两岸关系这么好了，都已经马习会了，那你还需要打仗吗？这个大部分的民众是一般的想法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应该我们有个和平红利嘛，对不对？那么目前来讲，因为我们买到美式的武器，我们也除了对岸以外，我们并不能针对日本或者菲律宾或者越南来打，所以基本上我们是没有用处的。就因为你对大陆你也不可能去打，所以根本没有用处。那没有用处的情况下，你花什么钱，你不管更新怎么样都没有什么用处，只是好看而已。讲个难听是好看而已。当然说我刚刚我想讲说，每个国家都需要有个自我的准备，这是没有错的。那基本上只是好看而已。
那如果两岸关系持续的和缓，甚至我们知道未来有谈到说有可能有政治上的一些的协议、和平协议的或是倡议的话，那么是否代表说台湾军购的需求性就会降低呢？
我觉得应该是，因为最重要就是说你有没有这个需求，台湾有没有这个财力来买这个东西。那么目前一般的想法就是说，经济不太好，这个国家财政不太好，你是不是还需要浪费这个钱来买这些东西，还是说你可以拿来这个把这个我们民生弄好一点。那我觉得这个当然是讲话是对的了，但是就是说这个程度的问题了。其实以目前来讲，只是为了要加强美国跟台湾的关系，所以必须要买东西，否则的话依照一般的民意来讲，他可能是很不需要买。我甚至怀疑说，这一次美国允许我们买这么多东西，这个台湾的立法院是不是会通过这么多预算都成问题。因为目前看起来接下来几年的经济情况可能也不是很好，国家财政情况也不是很好，那么债务其实是蛮高的。
是，我把现在交给博弈之前，我再请教那个蔡先生一个问题。刚才您自己在讲的时候也提到，是说台湾不大可能利用这些武器去对在南中国海或是像钓鱼台之类的这个做一些纷争。
对，
那么当然说台湾在这个当地的地区局势也是有这个重要性的，所以说台湾整军备军在这方面，尤其是现在要讲那个国造潜舰，是否有这样子的必要性？那您也讲到说所谓的个打 ISIS， 当然台湾不大可能派兵到这边那边去打，叙利亚去打。但是我们也知道，之前 ISIS 把台湾列入这个所谓的反恐联盟，其实也是因为台湾加入了美国的人道救援的这成员国之一啊。那么所以说这个如果说今天恐怖这个组织它也把苗头指向台湾的话，台湾是否在这个国防上面、军备上面还是应该要注意一下？
目前因为坦白讲，中东是这个也不可及啊，对台湾来讲，那么所以目前看起来是并没有这个需要。只是我在这一次这个军购的清单里面，竟然有一大部分是陆战使用的东西，那这是我们那种很 surprise， 就是说台湾也用不上，跑到外面用不上，你也不可能派部队到外国去，所以基本上是一点用处都没有。当然是你是当然说更新武器是没有错，但是通常在两岸来讲，或者是在这个南海或者是东海的局势啊，说不可能用到这些东西，所以我不知道他们这一次这样卖是一个什么意思。这个实在是没有必要，因为等到现在两岸的情况也不可能说等到说共军达到这个台湾的这个本岛上来，这也不太可能。
是，好，谢谢您的分析。那么呢，我现在先把现场交给在台北的博弈，请博弈来继续请教我们的嘉宾。博弈，
好的，谢谢耀毅。那么继续想再请教蔡德良先生，就是在台湾这边呢，有评论指出说，这个因为先前呢，这个马总统跟这个大陆改善了关系，所以可能对于台美军售方面不是很急迫，所以美国好像也发现到说台湾跟美国购买这个军备的意愿不是很强，所以也就延宕了下来，等到这个国军发现这个军备需要汰换的时候，再跟美国这个协商的时候呢，美国这边反而不太高兴了。那么在提供这个武器的值跟量上面呢，其实好像都并不是很符合台湾这边的这个需要。那么不知道您觉得是不是确实这个马总统在跟大陆这边恢复关系、改善关系的时候呢，其实也有一点点忽略了台湾本身还是要有基本的自我防卫的能力，您的看法？
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销售清单上看起来的话，跟自我防卫能力没有关系。台湾需要的自我防卫是海跟空的，因为等到你东西人家打到你陆地上来的话，已经是没有意义了。那两岸现在关系这么和缓的话，也不太需要什么这一方面的陆战方面的军售， 所以基本上这个整个军售看起来是一个政治的一个目的，并不是一个军事上的需求。所以我的感觉就是说，这一次的这个销售纯粹只是为了符合，就是所谓加强美国跟台湾的关系，并没有说真的说这个改进我们所需要的一些装备。我们真的需要装备，目前是比较先进的这个战斗机，还有就是一个潜水艇，这方面来讲是都没有。那么当然配里级的护卫舰是很好，但是我想台湾现在比较需要可能是自己自制的一个快艇啊什么，这都可以自己做的，只是战斗系统啊或者武器系统需要美国的配合就是了。所以目前看起来的话呢，这次的纯粹是一个政治性的一个销售。
嗯，是。那蔡会长，您刚也提到，就是说美国这一次军售的这个节点呢，时间点是颇为巧妙的，因为就在这个台湾准备即将要总统大选之前呢。那么当然，这个时间点也引发了许多人的讨论。不知道您是怎么观察这个军售的时间点的呢？
我觉得这个时间点是有点就是支持马英九、支持这个国民党政府的味道。但是这一次，我想大家都没有说从这方面来看，是因为台湾的这个政治上这个总统选情已经相当的底定的感觉，所以大家觉得说这个影响应该不大。那事实上来讲，这个一个是美国方面是这个他们希望在这个总统大选之前能够先有个销售这个出去，而且对台湾来讲也是希望这样做，因为选完以后有很多事情就变得相当敏感了，对北京来讲这个有点刺激的感觉了，所以就选在这个选前来做这个事情。
嗯哼，好的，谢谢蔡德良先生。耀义，
好的，谢谢博弈。我们现在线上呢好几位观众朋友打电话进来，我们来接听他们的电话，来听听我们观众朋友对这个军售案发表他们的看法。首先请山东的邹先生，邹先生您好。
对，你好，
请说。
我认为两岸关系改善，但是大陆一直没有这样认为，他一直认为早晚有一天要把台湾大陆这个中共的统治，所以台湾一定要有一定的防范能力。然后喂，
哎，请说。
喂，还干？
继续说。
哦，台湾要有一定的防范能力。那比如说，我们这次2016大选的时候，我们就经常看见这个，台湾经常打这种恐吓牌，比如说这个经济受到威胁啊，或者是安全受到威胁。所以说我觉得台湾要保持自己民主，不受其他国家影响，它的这个内部政治还有它需要这样一定的武力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好，谢谢。
好的，谢谢山东的邹先生。接下来我们请彰化的姚先生发表您的看法。姚先请说。
未来战争的形态，我觉得就是以无人像机器人打去呢，像这个像星际大战那里面在演的那种场景一样。我们自己我觉得军售那个确实和已经落后了。我觉得我们的那个我给我们的那个我们总统候选人他们的那个政见里面呢，给他们建议里面就是说有所谓的包括机器人的教育，包括机器人的那个产业，包括他的国防整个怎么发展，怎么弄，那个我全部都经历的。还是说我就觉得我们军事那个战争时候，我觉得我们是凯子了。哎呀，我们买的那些东西基本上都是破铜烂铁的，感觉就是这样。我的感觉就是这样。
好的，谢谢彰化姚先生。接下来我们请河北的李先生发表您的看法。李先生请说。
你好，我觉得这个时点再一次证明吧，台湾就是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一个棋子。这个根据历史的经验表明呢，美国如果他的国家利益需要，他随时可以抛弃台湾，是吧？他另外在美国在对台涉武这个问题上，他越来越得考虑到中国大陆的因素。谢谢，再见。
好的，谢河北李先生。接下来我们请天津的刘先生，天津刘先生请说。
主持人好，嘉宾好。
你好。
我想说两点。第一点，我想给台湾同胞一个忠告，就是共党如此残酷的对待本国这个老百姓，我想他们对你们台湾人也不会有什么好到哪儿去的这种方式方法。 他也一天没有放弃奴役整个台湾的这种决心，你们一定要警惕，因为我们就是一个前车之鉴。第二，我想说一下这个，请那个嘉宾主持人澄清一下，这个中共啊经常用这个台独来迷惑蛊惑这个大陆的同胞，认为这个台湾一军购就是搞台独，欺骗这个国内舆论，希望主持人嘉宾能够澄清一下，这个台独和这个军售其实没有必然的关系。谢谢。
好的，谢谢天津刘先生带我们请嘉宾来回应你的问题。最后我们请宁夏的高先生发表您的看法。高先生请说。
您好，
您好。
这个对台军事啊，我看这个都说两岸关交流，台湾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原来这个钱都跑哪去了呢？人民币变成美元，18亿美元去买了什么毒刺式导弹，买了什么其他的军舰啊？我觉得这个真是很不正常。另外就是什么呢？遏制台独，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促进统一那是次要的。再等个20年30年，大陆发展的差不多了，我觉得台湾那些台独势力啊，他自然那种优越感也就降低了，到时候还说不定是谁统一谁呢。好的，谢谢，再见。
好的，谢谢您，下来高先生啊、那我们先请这个在现场的蔡德良先回应一下，然后我们再请台北的嘉宾来回应我们观众朋友的电话。
是，我觉得刚才几位都讲得很好，像山东大学就说提高这个防卫能力。不过目前当然这次的军售可能跟台北的防卫能力没什么关系。那当然就是说基本上还是应该要有一定的防卫能力，这是必须的啊。那么另外一个，这个天津的刘先生提到这个说这个军购跟台独有没有关系，那么我觉得的确是没有关系。那么两岸的和平红利呢，其实是两岸可以共享的。那么目前台湾其实也正在就减少这方面的花费，减少的蛮多的。其实美国政府、美国国会都这方面都有抱怨，就是说，台湾这个都没有花钱来这个把这个国防搞好这样的。那当然，一般的台湾人来感觉就是说，目前好像两岸关系这么好，没有什么必要。其实两岸关系就是不好也没什么必要，因为就靠美国保护嘛，就是这样的。所以目前看起来的话，两岸要获取和平红利就是自我节制。美国说要卖，但是台湾不一定要买，那么要买什么东西，要买多少，这可以自己可以控制的。所以我想这个新的一任的立法委员选举出来以后，他们会往那个台湾比较民生的方向来走，而不会重视这一部分的东西，还是会应付买一下，但是应该不会统统买才对。
是，好，谢谢您的分析。那么听说那个我们台北的嘉宾已经到现场了，我们请博弈介绍一下我们台北嘉宾，然后我来请他回答一下我们这个观众朋友的问题。博弈。
好的，那么刚刚我们今天在台北所请到的是军事评论员许建宏先生。那么许先生因为先前有一个会议呢，所以在交通上稍微有点延迟，那么刚刚到了我们的这个演播室，非常感谢许先生百忙当中到我们的演播室来参加我们的节目。那么继续我们就请耀义来看看，综合一下有没有什么问题，包括刚刚先前所提出的以及听众朋友们所提出的一些回应，来请许先生要来请教许先生的。
要的，是，谢谢您。许先生，我想请教您哦，这是我们看到刚才，尤其刚才我们的观众朋友也讲了，那个彰化的姚先生，他认为这些军购案台湾完全就做凯子，买的全都是破铜烂铁。不过我们看到这一次军购清单里面，我们看到了包括有这个佩里级的护卫舰哦，还有突击车，还有这个反坦克的导弹，反坦克的这个毒刺防空导弹等等，还有一些这个近程的防御武器跟战术数据的联络系统等等的装备。我想请教一下，我们观众朋友认为说台湾就是完全做凯子，买的都是破铜烂铁，还是您认为说这份清单其实是很漂亮的，能够更新台湾的目前的国防军备的？
我不会认为说这个是凯子军购，因为有很多武器它算是对台湾是还是有些帮助的。当然可能这次美国政府它为了不要太过度的刺激大陆，或者是不要给人有它在影响台湾选举的那种感觉，它的军售的量跟它的量还有价钱都没像过去的那么的高。但是你们如果仔细看看一些武器系统还是挺不错的，像它这次有弄的是那个可吸式的刺针飞弹。那过去美国它始终不愿意给我们可吸式刺针飞弹使用，都是要给我们放在车子上 装备在车上用的。那像这次他人我们的军方人员可以直接携带的话，对于提升台湾的不对称作战能力是有非常大的帮助。比方说如果中共要空袭台北或者是一些比较重要的地方的时候，我们的人可以在大楼上面或者是在像城镇里面对中共的飞机实施的拦截。那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说，我们的派里级就是也提升了台湾的反潜能力，因为这个派里级的军舰可以用来取代诺克斯，就我们现在用的诺克斯。那这次听说也有一些比较比过去还要更新的声纳系统。那还有说像这个，我看它叫做先进数据链，那这个数据链目前它到底内容是什么，我们可能还不是很清楚。那如果说它能够提升我们的海军跟空军在未来面对中共威胁的时候的一些联络能力，比方说我们军舰可以跟 12T 那个预警机或者是像 F-16 战斗机取得联系，或者是说还有像这次我们军舰上有那个方阵快炮，这些我觉得都是过去一些比较没有想到的一些新武器。当然虽然你说它跟像 F-16 CD 或者是说 M1A2 这种战车这种大型武器比起来，它的看头比较小，但是以目前我看美国的规划是希望台湾能够在不对称作战中能够不要被大陆轻易拿下，那我觉得这些武器对于打不对称战争而言是很有帮助的，这是我的看法，谢谢。
是许先，那我想接请教您，刚才我们提到说这个两岸的军力是一个不对称的战争的一个现象啊。那我们知道台湾现在自己也在研发许多的武器，包括我们现在所谓这个前舰国造这样的计划。那我们最近也看到有新闻说，美国的一些的这个军用的直升机，其实是由台湾的汉翔来制造的或设计的。所以台湾在自己研发、自己制造武器这方面，是否能够补强一些军购外上的不足呢？
当然是可以的。那其实我觉得现在这个世界本来就全球化的时代，那像很多武器，包括像 F-35， 像很多武器，它都现在都不可能直接完全是跟美国买整套的回来。比方说像 F-35 战斗机，那日本前阵子他们也开始自己生产他们的 F-35， 他们可能是授权生产，那有些零组件可能也是日本自己去制造和生产。那以后台湾的国防当然也是走这个路，也是不可能说完全都是从美国购买一个完整的潜艇回来，那势必也是说可能提供蓝图或者提供一些重要的零组件给我们自己去设计一个符合台湾，就是符合台湾这个战略这个环境的武器或武器系统。那因为毕竟你用在美国跟用在台湾或用在伊拉克的武器是不可能是一样的嘛。那比方说像 M1A2 这种战车，它是不是一定符合台湾的战略需求？因为 M1 战车它是在目前来看，它是比较在中亚或者是中东这种沙漠大陆地形使用。那在岛屿地形上或台湾的道路能否承载那么重的军事车辆，可能都还是一些我们值得未来去思考的问题。那是不是一部分的武器或者是它的可能购买一些比方说它的那个一些系统，那放在台湾未来自己的武器上面，可能会更符合我们的需求，防卫需求，这样，这是我的看法。
好的，谢谢许先生的分析。那我们把现场再交给博弈，请博弈继续请教两位嘉宾。博弈，
好的。那么首先想请教在华府的这个蔡德良先生，就是在这一次军购案之后呢，这个当然中国大陆是循例抗议，同时也说呢他们要这个制裁啊这次这个制造武器卖给台湾的两家主要的这个军火商，一个是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还有另外一间公司啊。那不知道那当然台北这边有学者评估说，这个中国怎么可能会去制裁这个什么军火商呢？认为只是说说而已。那不知道您觉得中共他们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到底就是说他能不能够实质的制裁到美国的军火商？那他们的这样的宣示的意义是什么呢？
我想他们只是一个新的一个说法，希望能够吓止这个美国的厂商来这个销售军火给台湾。但事实上呢，这个东西并不在美国厂商的这个控制的范围，因为很多时候是美国政府要不要卖什么东西，这样他们只是提供这个军火，也不只是卖给台湾，就卖给很多很多国家，也卖给美国军队，所以他们还是觉得有点冤枉。那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说，大陆是不是已经找到有什么办法可以制裁这些公司呢？我想这是从他们的持股啊，或者是他们的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董事成员呢、啊，他们可以找到一个连接，那通常还是会 会有感受到一种压力，但是我相信实质上要做这个惩罚，基本上是不太可能，因为这些公司真的不是只有卖给台湾，卖给台湾也可能是很小的一部分，所以应该是没有这个必要才对。
好的，谢谢蔡德良先生。那么回到台北，我们想请教一下许建宏先生，就是说，在台北这边，有评论家评论这一次的这个台美军售，认为说，这个刚刚我也请教过蔡德良先生，就是说，马政府一直都致力于改善两岸关系，所以好像对于这个在台美军售这一块就有点忽略了。那么军方这一次呢，就是说一直到这个四年以后发现到说这个军备需要提升了，才赶快跟这个美国提出这个要求啊。那么这一次刚您觉得这个武器似乎是不错，但蔡德良先生说其实好像对于台湾真正的需要呢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那么也有人觉得说这个中国时报的这个吕兆旺先生他有一个评论说，好像台湾对于美国的这个军售的要求经常是太过或者是不及点政府的时候什么都要，但是没有钱。那么这个时候呢，在马政府的时候呢，是太过于对于两岸的关系太乐观了，以至于导致有点轻忽了自我防卫的重要性，不知道您怎么看这样？
我觉得我不能完全认同这个观点，因为其实这四年了，包括像马政府也一直有在争取 F-16CD， 还有包括像争取潜舰或者是很多新式的武器。那么这次比方说美国虽然没有卖我们 F-16CD 型战斗机，但是他们这次经由 我们的 F-16AB 型战斗机改良而成的 F-16V 型战斗机，其实它的性能升级提升之后其实并不会输给 F-16CD 型战斗机。那么像前舰国造，它当然这个东西并不是不能用纯军事的角度去考量。那美国它现在也同样会担心说，它如果一时之间卖太多先进的武器给你，万一到时候现在维持的一个两岸平衡被破坏了，那大陆会找到理由说你现在这样做是在破坏两岸好不容易累积来的和平。那我相信美国也会考虑到，它不想要被视为一个应该说规则的破坏者这种角色。那所以像今年为什么美国公布的武器清单看起来那个像我刚刚讲的那个它的数量跟它的价钱都比过去还少很多，就是它其实对我刚刚讲，它这是美国的战略，目前是希望台湾能够打一个，我个人的看法是他希望台湾能打一个不对称战争能够胜利，因为你台湾那么小的一个，就是你台湾的跟大陆比起来，你的那个整个国整体国力，你甚至还有你的老百姓的抗敌能力跟各方面的政治的因素去考量，你并不具备跟大陆打一场长期大规模战争的能力，或是就所谓的像二战时代的战车对战车，军舰对军舰，飞机的这种能力是不太可能。那你台湾太小，你台湾要做的是说你能撑到说美国来介入为止，这是台湾要去思考的一个防御的一个策略这样。那如果你还在用过去的那种直接大规模正规作战的那种思考模式去强调台湾的建军，我觉得也是并不符合现在我台湾的需求。那台湾可能要走的还是我刚刚前面讲，就是不对称作战的观念，就是像小的国家如何去跟大的国家竞争，比方说在越战时的北越，或者是说像现在那个很多像或者是阿富汗战争时对付苏联的那种方法，比方说当然就是或者是像车臣对俄罗斯，就是你要对付一个大的国家，你不可能是跟他完全用硬碰硬的手段。那当然你能够做的还是在政治上能取胜嘛，就是说你最好能够让战争一开始就不要打。那我相信美国这次他也是不希望说他卖太好的武器，如果说明年总统大选是比较偏向要走跟大陆对立的候选人当选，他也不希望说这样的候选人误判说好像美国在支持他要跟大陆做全面的撕破脸的这种动作这样子。我觉得有这个因素在里面，所以要考量的是很多方的，不能只单考说好像马英九这几年都没有在买军售。因为他其实这几年，我们上次好像国防部发言人有公布一组那个一个数据，其实我们买的武器花的钱并不比阿扁时代还要少现在。我的看法。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啊，耀义。
好的，谢谢许建宏先生跟博弈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这个关于台湾的军购案导致了中国说要来制裁美国企业讨论只能到此结束了。稍后呢在节目